段的经文呢，啊，你从近看，因为查神的话，有的时候你从近看，就好像你看一幅画一样，你靠近去看和离远去看，那个是不一样的。你靠近看的时候呢，你看见的是局部啊，你离远看的时候呢，是看那个画的整体。那我们这段经文，你靠近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雅各这个大家族团圆了，原来是分离的，现在呢是团聚了啊。我们近看的时候是这样式的，但是如果你远看到啊亚伯拉罕啊那个时代，你把它都看到一起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那是215年以前啊，那个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啊。从这段经文里边，你看见的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创世纪15:13啊，那里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啊，那个经文就不都全念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远看的时候，你把亚伯拉罕也放在这个图画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神的话开始应验了啊！真的是感谢主哈。所以你看，近看和远看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详细的来看一下呢，我就不过分的详细讲，因为上一次言行姊妹已经带领我们讲了。那我们就看见这里边有很有意思的事啊，这个约瑟来嘱咐弟兄们，嘱咐他的弟兄们说，你们见法老的时候要说什么话啊，很有意思哈啊。第31节啊，还有第34节说你们要说。所以约瑟呀，他把弟兄们去见法老的时候要说的话都告诉啊弟兄们了。那于是他说他自己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要说什么话啊，他在这里边也说出来了啊。第31节，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如何如何啊。所以你看见约瑟啊，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说话是很谨慎的人，他不是这个信口开河的，他事先都有准备的。他见法老的时候，他要说什么话他都去准备好的。他让他的弟兄们见法老的时候要说什么话，约瑟也预备好了，也告诉他们的弟兄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是我们就看见约瑟呀，他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感谢主哈，他做什么事都是不是凭喜好来做事的，不是凭性子来做事的，而是事先要下功夫的，事先要去准备的啊。所以啊，这个对我们也是提醒，今天我们服侍神，包括你带领查经，他带领查经事先要准备呀，对不对呀？不仅仅讲道事先要准备，那查经事先也要去准备的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啊，我在主日祷告的时候需不需要准备呀？啊，那你不准备不可以的，因为你是对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说话啊，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这个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我们在神面前我要谨慎说话的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约瑟他是很有智慧，他智慧当然是神给他有这种智慧，因为神与他同在。那还有一件事就想问问大家，约瑟在这里边 他没有嘱咐他的父亲呢，说你见法老的时候要说什么话啊？有没有看见这个？那我就想，约瑟他为什么没有嘱咐他的父亲雅各说你见法老的时候你当说什么话？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看呢？他为什么没有嘱咐他的父亲呢？
非常好的问题。
约瑟担不担心呢？说他的父亲这么多年在忧伤之中，万一说话说错了怎么办？法老可是大人物啊，对不对？但是约瑟没有嘱咐他父亲。有没有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吧，第一，那个是他父亲是长辈。第二，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约瑟知道，耶和华神时刻都和他父亲同在，他父亲肯定有从神来的话语，从神来的智慧，不用约瑟叫他，神看顾约瑟也是必然看顾他的父亲啊。我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钱。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姐，你说的真好啊，就是我插一句哈，我们现在是每次学新的一章之前呢，都鼓励大家问问题。你要知道哈，从问问题里边能看出这个人他在圣经的领受上面有多么深啊，问出好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好。也盼望大家在查之前预习的时候呢，认真的预习，你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带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性的认识和学习。不然的话呢，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照着再说一遍，你的领受就太有限了。
好，谢谢哈。谢谢娟妮姊妹，谢谢杨英姊妹。那我们就看见呢，我们知道雅各是谁呀？他现在灵性苏醒到这种地步，神会带领他，因为前面神说我必与你同下埃及的，他是有神同在的人。其实雅各要说什么，我自己认为呀，我自己的看法是神会嘱咐他的，神会给他的话的啊。我们知道约瑟他也是有神同在的人啊，他明白的，也许其他的弟兄们不明白，但是约瑟是明白的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再往下边来看，那我们就来看47章这个经文呢，分段有很多方法，但是我的分段呢，我就把它分成三大段来看。第一段呢，就1到12节。第二段呢，13到27节。第三段呢，那就是28到31节。我们就这样的分，不管你有别的分也没关系，有人就把27节归到第三段，这都没关系哈，这都没关系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段分段呢，就是帮助我们有个轮廓哈，我们来去看。那首先我们就看1到12节这段经文呢，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是雅各这一家来到埃及，我们看见约瑟的弟兄们来见法老，然后呢又是雅各来见法老，记载的就是这些内容。那我们首先就把1到4节我们先读一下。1到4节，我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来读一下吗？1到4节。
好，我读一下。
好，谢谢，谢谢。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领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聚居，现在求容仆人住在歌珊地。”
好，谢谢月华姊妹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我很习惯一节一节来查经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呢，这里首先是约瑟他来见法老。你看见约瑟他见法老的时候，他对法老所说的话就像他事先所预备的那样似的哈，他照着预先所预备好的那些话来对法老来说啊。首先呢，你看见他说：“我的父亲、我的弟兄带着这些羊群、那种牛群来了。”那你看他特别强调的是“我的父亲、我的弟兄”啊，你就从他这个话语里边啊，你看见什么呢？他这个话语里边，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在看的是约瑟他。对自己他是希伯来人这个身份的认同呢，他说我的父亲我的弟兄，虽然那些埃及人亚慕这些牧羊的，但是约瑟知道他是谁，他是属于什么地方的人，就是认同他的身份，就是公在这样大人物面前，他再一次的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那你说这个我为什么这么敏感呢？因为现在有许真的不能说是少数，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可能我说的有点过分，我们在众人面前有的时候是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很担心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怎么办。但是约瑟他不会是被神这样重用的人，他无论在谁的面前他都不会去把自己的身份尽量的隐藏，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就是要我是谁就是谁啊。雅各也许在人眼中是逃难的，其实他不是逃难的哈，但是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我的弟兄，感谢主啊，他是非常的宝贵哈，也激励我们啊，今天我们要为你是谁而感谢神的感恩，所以感谢主。那下边就说啊，如今住在歌珊地，如今没有说住哈，如今在歌珊地。他为什么说没有说如今住在歌珊地，而是说如今在歌珊地？啊，你说这个是咬文嚼字，这个不是咬文嚼字哈，我想这个一定是有意义的。他没有把这个住在这里边说，而是说如今在歌珊地，他是和法老说呀，他没有说住在歌珊地，表明什么呢？表明啊，是在等候法老，等候法老来决定他们要住在哪。这个体现出来的是约瑟对法老的尊重，对法老的顺服。我们知道约瑟位高权重，但是还有一位在他上边的那个法老说除了我以外，对不对啊？但是他就约瑟知道他的上边是法老啊，约瑟在这里边你就从他的话语里边你可以感受到 他对待法老的尊重和顺服。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去读经，你就不处可以体会到约瑟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难怪这个法老很喜欢他，器重他啊。所以感谢主，当然我们知道最终都是神啊，神决定的哈啊。那约瑟的计划呢？约瑟他的计划，你从前面的经文你都知道了。约瑟自己他心里边是有主意的，前面我们都读过了。约瑟计划的是这个雅各的家族呢，就是要住占俄山地，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直到这个决定权，他要把这个决定权放在法老的手里边，法老来决定。所以感谢主哈，这是约瑟，这是可以说真的是神给他的智慧啊，这样的聪明。那我们就在想，为什么约瑟就看中了这个歌山地呢？为什么呢？也许在人眼中，你想到的就是那里有草，那里肥沃，那里又可能是离迦南地近啊，或者啊，但是我想约瑟考虑的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考量，因为前面的考量都是这个世界的考量，都是眼前的考量啊，土地肥沃呀，草啊，这都是很现实的考量。但是你知道约瑟是谁？他是属神的人呢，属神的人的考量一定要超过这些啊！这是属神的人和属世的人不一样。属世的人看有草吃，有粮食，只是考虑的杜甫。但是呢，约瑟是属神的人，他考虑的是那些属世的人可能从来不会考虑到啊。所以在这里边，我想到的是这个约瑟，我想他考虑到的是要与埃及人分开，要与埃及人分开，你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色列人不是一般的人哦，那是神的选民哦啊。那想到基督徒也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神的选民哦。你不要想办法尽量和人家混合在一起，而是我们要分开，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只有分开，才不受这个不信的文化、异教的文化把你同化了，把你污染了啊。约瑟他心里边相信他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还有的你从约瑟的话里边你还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的也许大家不一定完全赞同啊，但是我看到的是呢，他是在纠正法老在从前说的话。你看第45章18节，我们来看看45章18节哈。45章18节，法老怎么说的呢？法老说，45章18节，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这是法老在这里边说，搬到法老这里来。那我们看见47章，他这里边强调的是看什么地方？这没有，我怎么看到你说都搬到我这里来了？是我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他说到我这里来了。好，没关系了，那这个就先不看了哈。好，我们这个第一节啊，我们就看完了。然后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呀、啊，这约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啊，我看王云姊妹也问这个问题了。我去预备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挑出五个人呢？啊，那一共有十一位弟兄的嘛，他为什么就挑出五个人来？你看见这个这里边用个字叫挑哈，啊，不是说随意的 randomly 就随意的。我想挑一定是有个标准的。挑不是说随心所欲的，挑表明是有一个标准，约瑟心中有一个标准啊，他挑这个个人为什么是五，也有很多解释，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那他这个标准符合他的标准了以后啊，也就是被约瑟选中了以后，约瑟才引他们去见法老的。那至于是什么标准，那个我们只能去猜了，因为圣经上没告诉我们。那我们猜，我想大家来猜一猜吧，都没问题的哈。我想没有标准答案。你认为约瑟他会有什么标准？弟兄姊妹也可以啊，我们就啊。脑洞打开，我们说一说。
比较从容镇定。
我相信他会不会选这个流变呢？我想可能不会选流变。好，大家都不说也没关系哈。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就看见呢，约瑟做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的智慧处处你都可以去看见的啊。他就选出这几个，一定是合他心意的啊，一定是，我想这五个人一定是有智慧的，一定是说话不是鲁莽的，不是火嘴上跑火车这样式的人啊。这。总之啊，我想你就知道约瑟是有智慧人就可以了哈。做事啊，凡事要谨慎啊，包括我们今天服侍神也是，我们要谨慎啊，不能脑筋一冲动做这件事，那不行了，要小心哈。我们要在神面前说话办事呢，都要谨慎的啊。真是感谢主哈，这也是从约瑟身上。也是来啊，这来帮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那我们再来看三到四节，三到四节呢，刚才月华姊妹也给我们读了，就是法老问的话，你发现呢，正像约瑟所说的一样啊。前面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法老问你们，你们以何事为业？啊，你看约瑟这个法老问的话，正如约瑟所说的。那我就在想，是不是约瑟教导法老说，你见我弟兄们时你就这样说，会不会是这样说的？哎呀，当然
神启示给他说什么？
神启示他啊，也有可能呢。啊，
因为问话都一直都没变。
嗯，是的，谢谢文平啊。啊，那我就在想呢，啊，很有可能啊，因为你知道约瑟这个人，他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呢，他是善于观察的人。你就看见九正和善长他们在监狱里边那个愁云。约瑟都看出来了，也许周围的人没看出来，但是约瑟就看出来了啊，他们有愁容哈。所以从那里边你看见约瑟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他在法老这个手下，他也是善于观察法老，他知道法老 在什么时候他会说什么样的话。这也是约瑟这个智慧的所在哈，以至于他是非常的有把握，他知道法老见他弟兄们一定说这样话的，所以弟兄们一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果然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你想约瑟可以教他们的弟兄们怎么说，但是他我想他不可以教导法老怎么说，那一定是约瑟观察得了的。因为我以前也是搞科研的，搞科研的人有个最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善于去观察，你不观察你怎么能发现新的那种科研契机呢？那今天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边要用心观察，需要用心的，你要去用心啊！我们不能读了这章就把前面的章都忘了，或者前几章内容都忘了啊！当你用心去观察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哇，原来这几句话在前面出现过，原来这句话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啊！当然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那也特别要求我们要用心在神的话语里边哈，所以也是感谢神啊。那弟兄们，你看这弟兄们对法老是怎么说的呢？啊，弟兄们对法老说的话，看看弟兄们的回应哈，啊，是第四节啊，对，第三节。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哇，这个是约瑟教他们说的，说的没错。但是下边呢，第四点，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啊。弟兄姊妹，你看见第四节弟兄们说的话不是约瑟教导他们说，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他们多说这几句话有必要吗？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对哈，我有感觉就是，这些弟兄们其实他们也不是像以前一样了，他们的生命也是改变了很多，所以他们也有约瑟的身上的一些品质。他们不是想说这个呢，即使说他们是寄居的，不是在这儿永久去住下去。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呢，他们那个羊群没养，没有东西吃了，他也没有说我们饿得要死了，我们来讨饭吃，他们也没有强调这个事儿，就是表明他们是靠自己的手来劳动吃饭，不是来单单来讨饭的。我觉得
谢谢小红姊妹啊。我们再回到前边哈，三十四节，那个46章34节，你看见约瑟，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仰慕。你从这约瑟的话里边，约瑟很有把握的。约瑟说，你们就这样说，你们就肯定可以住在歌山地，他很有这个把握的。但是我们看见他有把握，可弟兄们有没有把握呀？ 弟兄们没有把握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第四节，当然是的了，他前面这个那个弟兄们也用到了寄居这样的字眼哈，但是你看看下边，他说他们说现在求你，哎，问题出在这儿，求你，你知道求你在那个 King James Bible 里边的那个英文的哈，他说的是我们恳切的求你，有恳切，他说我们 we pray， 我们恳切的请求你，哇，你会把恳切请求放在这里边，你就看见这个弟兄们他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约是很有把握的，你们就这么说就行了，但是弟兄们呢还没有这个样的把握，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话在这里边。我们不是批评弟兄们，你说我们弟兄们，我们读经不是去批评人，不是，而是我们从这里边来学习，来学习哈，来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造就的。那我们就看见弟兄们呢，他们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可是呢，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一个地步的。其实他们是什么人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神带领他们来的，对不对啊？神对雅各说得很清楚，要与他同下埃及，而且神在400多年，那个215年以前就对亚伯拉罕说了，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别人的地啊，这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们在这个时候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如果把这样的词用在法老那里边，真的就不是很合适的。约瑟不是那样做，约瑟是一定的，他一定让你住在那儿的，但是他们去求。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呀，法老算什么呀？法老是拜偶像的，是假神的。但是今天我们信的是真神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个提醒啊。他们现在求法老，求法老啊，这个有一些欠缺啊。所以我再一次讲，弟兄们不是批评他们啊。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从这里边看到有一些欠妥，欠妥，用词欠妥，是因为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地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言行姊妹怎么看？
这个。约瑟是大家都能看到啊，是真的是很有智慧，很有把握，因为他也做了，这是做了9年的宰相嘛，所以呢他一个人统筹全国，在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灾荒这个事情中，他来处理整个的这些事情，你就看出他的能力，他在神的这个手中啊被历练的何等的，真的是这个了不起哈、啊！如果你注意呢，他在创世纪就是45章的时候，45章10节，他跟这个弟兄们相认之后，他跟弟兄们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哎，那会儿他说的是住在，所以弟兄们来了以后呢就直奔歌山，并没有请示法老，先到那儿，到那以后呢，然后 当着这个在歌山法老和他们都相聚的时候呢，然后你看约瑟他再说话说得很小心，我觉得宋牧师这个地方啊真的写得很细致。然后呢他就没有用住在，他就用的是我的这个父亲和弟兄们都来了啊，在歌山地啊，如今在歌山地，这个地方原本还有看呐，如今在歌山地，他用的是在，现在啊已经到了歌山地。那就从那些细节上你可以看到约瑟他做事的这样，他跟兄弟们这样说你们可以住在那里，这是给弟兄们一个什么呀，定心丸。然后在法老面前的话呢，他就退一步啊，把权柄呢交在法老手里。所以你都看到他做事是很稳当的啊，很有智慧。因为他的弟兄们在他面前后来因为那个便雅悯的事情，他们是那么卑下，那么那个恐慌的态度，所以他知道弟兄们心里是有慌的或有慌张的。因此他在嘱咐他们应该怎么说话，然后呢还从里面选出几个我们一定能猜出来是那种稳妥的稳当的性格比较的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些弟兄来去面对这个法老。但是刚才宋牧师说了，他们仍然呢还是有一种稍微慌的一种态度，你从他们的口气里能看出来。但是你会看到雅各不一样，雅各真的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呢他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不平衡的地方啊。从客观上看呢好像他们是逃难性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又完全不是啊。这些呢先交给宋牧师哈，需要后面需要讨论或者是需要补充时我再说啊。这个创世纪很有意思，就在这些地方你能读出很丰富的滋味来，真的很有意思。
好，谢谢哈。好，那我们就再往下边走哈，我们就看那个五到六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我就看见前面说约瑟说我的父亲我的弟兄，那现在法老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啊，到你这里来。我刚才说前面的45章那里边就提到约瑟法老说要到我这里来，在这里边呢那个法老他也是有自我纠正的啊，到你这里来了，这个不一样的。他们到约瑟这里来，这是一个家庭的团聚，不是他们不是逃难啊。也许在人眼中，雅各带着一大家人逃难到这里来，但是呢，我们从经文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家庭团聚到你这里来了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于法老的眼中可以说看他们也不是逃难来的，而是这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来的。可以说这一家人在约法老的眼中蒙宠的受宠的。他们为什么受宠呢？实际上不过在人眼中就是逃难的嘛，因为你没有粮你才到这里来了啊。但是法老他因为爱，因为约瑟的缘故，这个家族就受宠，这个家族就不一样的。那法老呢，接下来就批准了他们住在歌山地，因为下边的经文说，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哇，最好的地呀！你看您他们来了以后，住一个随便的一个没人要的地哈，一个 贫瘠的地，不是的，最好的地。你要知道这个最好的地在表面上是人给的，是亚瑟法老给的，但是不是啊，你要看得更远一点，你知道这是神给的啊，神让他们住在这里边，你不要把这个对法老感恩感恩戴德的，而是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啊，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爱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啊。那看管他们的牲畜呢，实际上啊，就是要给他们升官呢。那不升在那里，可能大概那是啊，在那里边是有官位的啊。你不要一般就是看着养女，不是的，在那个除了在那个约瑟的手下，有可能是有做官的位置的啊，是这样的事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法老说的话呢，我在这里边就不再多说了哈。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七到十节，那七到十节太重要了，我们可能多花点时间来看。七到十节呢，就开始轮到雅各来见法老哈。那七到十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啊，这四节的经文哈，你就看见雅各两次给法老祝福。哎，你看法老第七节说，雅各一见着法老，他就给法老祝福的。那最后呢？离开的时候他又给法老祝福。那雅各他知不知道法老是谁呀？法老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当时在世上最强大的这个国家的最有权势的人，而且法老在那个埃及里边也被尊为神的，有一些资料说法老被尊为太阳神，这个都不重要，管他什么神，但是法老是被尊为神的。圣经都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哎，你想一想，雅各在人的眼中他是个瘸子，我大家知道不知道？他是个瘸子，他的大腿窝神一摸怎么样啊？他就瘸了。所以雅各是一个瘸子，他年纪也是那么大年纪的，我估计而且他还是从迦南地，可以说用这个词吧，在人的眼中他就是来逃难的，这样一个人。他竟然见着法老的时候首先为法老祝福。哎，为什么法老没有生气呢？法老没有说你胆大妄为，有没有啊？没有。哎，法老竟然接受了。那这个是不是值不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想呢？首先雅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给雅各给这个法老来祝福呢？第二一点，法老为什么没有拒绝呢？我要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雅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来了以后就给法老祝福呢？弟兄姊妹，你可以打开话筒啊，分享一下。
是雅各知道神与他是同在的，并且他的神比法老要大得多。
嗯，好，谢谢，谢谢九泉。还有没有呢？
这个地方真很重要啊，请大家积极分享。好，思源。
我想的就是那个约瑟，他非常受法老的器重，得到法老的尊重，并不是说因为约瑟这个人，他所尊敬的是给他智慧的那个神，所以我是觉得我雅各他也是看到这一点。他也是因为法老看到约瑟所敬拜的神，那么他是从这个神的这一个角度去给他祝福，他知道那个神是至大的神。
谢谢孙杨姊妹。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分享？
法老一看到约瑟就知道应该是有神与他同在的，不是一般的人。
而且他就是法老的心本来就是神控制，神就可以让他这样有这样的反应。
大家要打开去想，不能说雅各是沾了约瑟的光啊，因为约瑟现在是宰相，然后雅各是这个宰相约瑟的父亲，所以他也因此呢受到了尊重。要从这个角度这个转开啊，要真的能看到这里边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啊。至于法老的心在神手里，在这件事上呢，我们要真正是得着那个真理，而不是这么简单的去解释。大家再往深里想。
我觉得是神通过以色列来祝福法老，法老呢也。就是说他那么多年从约瑟身上他也看到神的同在，他接受这个祝福，他也是心里明白，就是神通过以色列向他给他赐福给他，我认为是这样子，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说耶和华神通过以色列来向法老祝福啊，所以他也说这倒是就是没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法老没有看到他不看以色列那个瘸腿啊什么形态，他就从以色列身上的看到耶和华神的同在，是神通过以色列来给他祝福，所以他也很开心的都接受了，因为他知道神不管人再有能耐，就是神是最大。
法老达不到这个境界。我想听听王云姐妹的分享。王云姐妹，你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吧？
对，我心里想的是，我们属神的人，神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阿们。
所以雅各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权柄。
其实经文里边反复的提这件事，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给雅各的这样一个这个他可以为法老祝福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你在这里面的领受中呢，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里你得着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叫你比世界都大，
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听见吗？
好，还行，听到了。
好像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就是说，当然他开头是说神祝福亚伯拉罕里边，就是在十二章三节中说，地上万族之因亚伯拉罕，就是说，就是说也他也祝福他，他也地上的万族也因着他得福啊，所以他也有像也下面也接下去也像雅各，在那个时候雅各好像。就是说几次吧，当然之前是在伯特利那个时候，就是逃难的时候，还有后面呢，就是说很多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是他一直重复的，就是说也像雅各好像那个时候也是就逃避哥哥回来了，那个时候在路上，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我突然间这样想起，就是他连贯的，就是透过亚伯拉罕的湖啊，接下去以上雅各，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雅各他为那个就是法老的祝福，也不是说因着他，就是说什么他因为他相信神嘛，相信他就是说他就是说神也是因为借着就是地上的就是因着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蒙福，他也。成为一个怎么说的祝福人的管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
我说两句。
我觉得是不是法老从雅各身上看到神的荣光？因为他给他祝福的时候，他看到真的他说出来的，他的各方面都能够一般。
我们哈，我提一下哈，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开始回答，我发现一个毛病在哪里呢？如果提出三个问题摆在屏幕上或者摆在纸上之类的，大家思考的方式是什么？这是我看到一个问题，大家会对着问题想问题。我们就对着那一句话来想怎么答，然后把我们对法老的理解，对这个约瑟的猜测，这些都是从我们自己猜出来的，明白吗？你要对着圣经去回答，你的答案在圣经里有一个神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这个答案，我们都确定没错，就是这个答案。为什么圣经这么教导的？我们要学习这样一种呢，去读经，真的读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的答案，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当这个答案抛出来的时候，大家每一个人同感一灵，我们每一个人都阿们，没错，我们得着了。所以呢，
我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这样？就是刚才言行姐说，就是在圣经上，我也是就是看到那个，他就是在。28:14的时候，神应许就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然后通过这个雅各，他以前是就是整天抢别人的祝福的那个那样一个人，那现在呢就成为是就是给法老这么一个最强的国家吧，当时那个那样的一个法老来祝福，这不就成了他就给世上地上万族的人祝福吗？是这个意思吧？神的应许就实现了，这都是神的应许，他必须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不完全一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看法老第九节，我们说看经文来回答，经文第九节。那一句话，任何人能够通过那一句话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吗？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就说，我们猜一定是啊，雅各是属神的人，一定如何如何，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是属神的，你真的有神的荣耀，你就是属神的。到了保罗那种程度，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效果呀？他哪怕说的话是客观上来看是有点软弱的话，都有力量，明白吗？不一样。
其
其实法老很清楚，他从约瑟跟雅各那里受到的祝福远远超过他给的这一块是不是最好的地图。
你的根据在哪里？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圣经上没有是你猜的话呢，那这个答案就不能算。
因为你想想，法老画家是从约瑟开始的，约瑟是通过神特别恩待约瑟，然后祝福约瑟，然后法老是通过约瑟，然后他整个国家。
啊，那不是，
逃过这些
埃及，一直是当时是这样的
这些灾难。
别急了，要不你帮姐说一下吧。
宋牧师有答案，我们听宋牧师讲。
对，不是
我
说
话，我还想就是说，有神同在的人，他就是有底气说话。
这句话很好，非常好，阿们。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觉得我们刚刚年年姐说过了，我们不要老从法老那个角度去猜，而是在圣经里找到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在写那边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就是这一句话，所以我写这个问题。
亲身的其实就有底气啊。
是，好，我想谢谢大家这样分享哈，真是感谢主啊，就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啊，都有不同的看见。那我们看见，雅各呀，他给法老祝福，我想第一点呢，他知道他信的神是真神，这个相信不相信的。他知道他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其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他有这个把握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第二呢，雅各知道他自己是谁。雅各是谁呢？就像刚才王云姊妹读的经文，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呀？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神祝福使用兴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要借着他们要祝福万民的。雅各生命成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清楚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他就是要祝福万国万民。所以感谢主啊，虽然他自己是瘸腿的人，但是他灵里边不是瘸腿的人呢，他灵里边是强壮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见着法老的时候，刚才姊妹说他有底气哈，是有底气，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有底气的。当你是伪装的时候，你就没有底气了。但是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见了法老的面就给法老祝福。其实这也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而且圣灵也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所以你就看见了，今天雅各为法老祝福，不是因为个人，因为雅各法老收留我呀，不是那个，那不是那样似的哈，而是雅各知道他清楚自己知道是谁。那法老为什么接受他的祝福？法老那可是被尊为神的人的，但是你从前面的经文里边看。当约瑟为他解梦以后， 你看见法老他怎么说的呢？当要选一个人去做宰相的时候，你看法老对约瑟怎么说的哈？法老对约瑟说，这是41:39，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所以在这里边你看见法老知道约瑟，他不仅仅说他承认约瑟他里边是有神的人，他承认。那今天我相信法老他也是承认约瑟的父亲雅各这是有神的权柄的人，所以他欣然的接受法老与雅各为他祝福的。当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看见，我说的也不一定完全，但是我想强调有两点，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第二点，你要知道我是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当我们你清楚知道你自己就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外在的环境也不会让你胆怯的，站在你面前的人有钱有地位也不会让我们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感谢主哈，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会有很多我想就在这上边呢，也请我们可以在微信群里边呢，也可以去来分享来交通，好不好？这样是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希伯来书第7:7说呢，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这个从7-10，它这一段内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在这里把这段内容写上来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读经的人看到神给了雅各什么样的位分，一个甚至比当时整个世界上最高权柄最高地位的法老还要高。你要知道法老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今天世界上位分最大的一个国家的首脑大概就是拜登了，对吧？美国。可是当年的埃及那是远远超过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法老的地位那就不用说了。而且我刚才那个牧师说了，法老被尊为太阳神，这个是他们的文化啊，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代表啊，在世上的代表。我们称他是法老，我在这里问，有人知道法老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吗？谁知道说出来？没人知道啊。我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些人物哈，比如说皇上之类的哈，他位分高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不称他的名字，我们甚至也不敢称他的这个官衔儿啊，我们呢会称他脚下的或者什么的，我们用另外一个来代替他，以表示尊重。法老是大房子啊，因为只有这个埃及的王，他会住在最大的宫殿里。那么住大宫殿的那个人，我们又不敢称他的名，又不敢称他皇上之类的这些词都不敢称，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大房子来代表他。所以你看看法老当时到尊贵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神把他所拣选的雅各，在神眼里雅各地位高于一切，神知道雅各有如此的地位，雅各也在神面前知道自己得着了什么样的位分，这个位分神授出来让你们看，我所真的拣选的器皿， 我所栽培的雅各啊，我所制造出来的这个雅各的这个器皿，现在放在世上，他照亮世界，他站在世界之巅，法老算什么？这是神给雅各的位分，这是个位分问题。什么叫位分？位分就是那个病，你到底是谁？雅各心里很明白，所以他看任何人，他会谦卑，但是他绝不自卑。在法老面前，如果你不是属神的人，法老是这样位分最高，谁见了他都要矮一点。那么你看看雅各是怎么样一个态度？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神带领每一个基督徒，你里边要有这样的底气，要有这样对自己的认识，你挺胸昂首站在世界之上。那么这是一个位分问题，你怎么真的认识我的生命在神那里，我成了何等的人？这可真不一样。所以这几节啊特别重要，因为神不是培养一帮属他的儿女，让他们吃得好过得好，他们都啊大大的幸福，让别人羡慕，不是。神让这些人成了何等的人，成了世界所不配的人，成了站在世界上任何人，如果他不属神，哪怕他是什么什么那个比尔盖茨之类的，就这些有钱的，没用。这个愿这几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深深的启示和带领，然后你活出一个属神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怕什么？你是神的儿女，你还为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还去慌张吗？哪怕像雅各这样，迦南断了粮啊，然后来到这里，不管外人怎么看，以为啊这是逃荒，这是投亲，但是你要明白，从雅各为什么没有逃荒的感觉呀？在雅各的心里，他说，我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这里，神在200来年前就说了我们要到这里来啊，我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的。那个心里的笃定啊，你在神的旨意里你就有，你如果是为了世界上的事，那你就没有。所以神带领雅各，雅各生命中多少问题神没有解决，对吧？他偏心啊，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他的生命并没有多么完全。雅各不是个完全人啊，他的那个走路也走不成，他客观上甚至还是个残疾人。但是他灵里边，你知道吗？神对雅各是大大的阿门。OK， 我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杨姊妹哈。好，我们再往下面来看，我们看见雅各的那个法老就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啊，特别注意这里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啊。然后我们就看雅各啊回答法老，他就说他寄居啊，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是130岁了。他用寄居这两个字，寄居是我想大家都熟悉了，就是承认他自己的家不在地上的，特别注意哈，他不是说我今天在埃及，只是寄居在埃及，不是的。他说我整个的130年在地上都是寄居的，那就表明呢， 他承认，他相信，他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见这些先祖们，他们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不论你多长寿，你都是在世上是寄居的。寄居的人表明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家，这个永恒的家就是在天上的。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在世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寄居的。盼望这个就常常提醒我们，一个寄居的人，你就不会在寄居的地方拼命了，对不对？因为这寄居的嘛，早晚都要走的。那我们今天在世上拼命是什么呢？是为了将来那个天上的家，为了那个我们要好像保罗一样全身心的去来摆上的。130岁是长还是短呢？130岁是长还是短？其实对埃及人来说可能很长寿的，但是雅各为什么说又苦啊？对呀，又少又苦，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自己130岁又少又苦？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不是说他在神面前的日子，就是相对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来讲，他还是比较短的，因为他经常的是偏离神的那个心意，他就一直被神拆毁的一生，所以是苦的嘛。正确的活在神面前的日子就相对少。
谢谢哈，谢谢小明姊妹。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看说他的日子又少又苦。首先我们来看看他这个苦，想一想雅各，我们都学习前面的经文了嘛，雅各他的生平啊，他如何逃难呢、啊、以后又如何离开拉班回去啊，总之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了。你看见雅各这130年苦不苦呢？是不是很苦啊？我们来想一想。
我死了简直是。
啊，苦不苦啊？雅各是不是很开心呢、啊、他真的很开心呢、啊、
我死了。
我们不是给雅各抹黑哈，但是你去看那些雅各他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我看见雅各一直在逃，不大家有没有看见他一直在逃跑、啊、他用那些欺骗的手段骗取了父亲长子的祝福以后，然后就开始了逃难的，那可真是逃难，对不对呀？他逃到巴旦样子去，那以后呢，他又开始逃难的人生，又从巴旦样子逃，有没有啊？逃，然后拉班追，我们大家都有印象的。那第三次逃呢，是他逃离事件。为什么要逃离世界呢？因为他的儿子们因着妹妹抵拿受辱，然后他们屠城，所以雅各带着这个家开始逃难，当然是神要他们要回到伯特利，去伯特利哈，但是呢他们是在逃。从35章第五节里那里边你看见的，他们真的是在逃，因为人家在追他们呢，对不对呀、啊、周围的人在追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在逃。 所以你看见雅各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逃，他不但逃，他经历好多让他胆战心惊的大事件。你看见以扫带领400人，哇！你看见雅各那心情是什么样子？睡不着觉，要想尽一切的手法，要送礼物啊，要把礼物分批啊，总是用人的一些手段。你就看见雅各他当时那种心情。那以后底拿被子，雅各没有话说呀。你圣经也告诉我们，雅各不说话，他不说话。那以后呢？拉结难产而死。我只是简单的来看一下，反而还有一个羞辱的事啊，他的大儿子流便上了他的床，多么羞辱的事情！更令雅各难受的是，他心爱的儿子哎，约瑟被卖，他不知道被卖，他被儿子们骗，说他儿子被没了，被野兽撕裂了。那以后雅各从此陷在悲哀之中，那么多年他都是在悲哀之中。然后犹大又离家出走等等啊，你就看见，你觉得 你就看雅各的，他这么多年苦不苦呢？他自己知道。也许外人觉得雅各这个人真挺聪明，真的很有人的智慧，什么都抓，但是只有他自己的心他知道多么的苦。所以今是你看多少人很成功，你看的只是外边，他自己知道里边多么的苦。雅各就是这样，他很苦。其实雅各真正信是在什么时候啊？他之后也是在年以后，那我们再看雅各，他的人生短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按照数量看，不短130年也不错了。这个短，表面上我们以为啊，他爸爸活到180岁，他爷爷175岁，我们很自然的会按数字的来去比，啊，好像是短一些。但是呢，我想雅各这个人呢，他属神的人嘛，属神的人看事情就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看这个短也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看的短呢，是表明他这么多年在神面前真的被纪念的。蒙纪念的日子很少，蒙神纪念的日子很少。这个就是我们来看圣经，看看约瑟这个雅各怎么说。他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不及，不是说那个实际的长短啊，他是和他。”爷爷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和他们来比较，亚伯拉罕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以撒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们的软弱好像很快就过去了，不像雅各这么多年他的手都在抓，靠自己，当 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那蒙纪念的都是很少，只有完全把自己放下来，所以最后神对付他，对付雅各，把他最强壮的、人以为傲的啊，他力量那个强处大体窝摸了，神对付他。这雅各他现在生命成熟到这种地步，他在回头看的时候，他看见自己，他真的是腐败，原来都是靠血气行事，靠血气行事。自己想一想，靠血气行，他也得了不少东西嘛，得了四个妻子哈，得了那么多孩子，得了很多牛羊，这是人的眼光来看。但是雅各他心里边，他真的很苦大。这个短呢，他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在神面前活出的有价值的日子很少了，蒙神纪念的、讨神喜悦的啊，真的是很少的。和亚伯拉罕比起来，和、他的父亲以撒比起来啊，真的是不及呀、啊。他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感谢神的哈，我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分享？这是雅各给自己的人生的，可以说是不是评价呀？那我刚才讲到说雅各其实他真的是最好的年日是在最后的十七年的，你看见最后的十七年虽然是寄居在埃及，但是啊，在这个寄居这埃及的十七年，那个家庭真的是团圆，可以说是和睦。不但如此，他们是活在神的应许里边，那是第四十六章那里边三到四节吧，神对他的应许。所以在这十七年里边，那个雅各可不一样，他在活在神的应许里边，他有盼望，他有神的同在，所以这十七年实在是有福的十七年哈。所以可感谢神啊！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就先啊，也先放在这里边哈。我们后边还有很多的内容，现在是九点十一。然后我们来看十一节到十二节，约瑟遵照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从兰塞起行啊，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那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见这个法老就把埃及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啊，那一般有一些经文有一些那个资料说，就是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尼罗河三角洲那个东北部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心的话，可以去找地图哈，去看一看。就把这个最好的地给这个外族人，也就是说雅各是外族人，给这个外族人雅各作为产业。产业是什么意思呢？产业呀、啊，我去查那个 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典，他就说这个产业的意思是不可剥夺的，不可剥夺的。我们看见以后那些埃及人他们要活命，去钱都花没了，然后牲畜都卖了，都换粮食了，最后呢他们的地也是换粮食去了。但是呢雅各法老把这个给雅各为产业，这个地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不一样的，是给他们作为产业的。所以感谢主哈，你可以把这个和第二十节来做个对比，就是第47章20节，那里说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后边说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但是呢雅各他们却不一样，他们在这里边寄居的地方他们有产业，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你就看见这个神拣选的人和埃及这些人这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哈。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啊，你不要把感谢给法老，不要觉得法老真有爱心真有善心。今天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给雅各他们预备的，所以都是神的恩典。你想一想，在饥荒之年，当地人呢，本地人把他们的产业都卖了，可是这个雅各这个家族外来的人他们却得了产业，这个对比真是你一比就发现这个何等的不同。不但如此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你看见约瑟他是用粮食来奉养父亲和他弟兄这个全家，是约瑟用粮食奉养的。如何的奉养？是按需，按需。第二呢是免费的，那这个不真的不一样哈。有没有想到除埃及？盲人姊妹问的问题里想到除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也是这样按需，按照家的人口去，按照所需要的去到去捡那个玛拿。那么我们在这里边也看见，在这个饥荒之年，约瑟也是这样的来奉养他的父亲弟兄和这个全家的眷属。所以真的是看见属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在饥荒之年经历神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你就看见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我们下边就是很长一段经文哈，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就13到27节。这一段经文我就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吧，谁来帮忙读一下？
我来吧。
啊，
读到第十七节
啊，二十七节。
好的。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的人都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 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喂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的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法老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卖了你们和你们的地，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了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于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
好，谢谢超明姊妹哈。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十三节，我们和十二节来做一个对比哈。你看在十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挨饿呀，在饥荒之年，约瑟是奉养他们。奉养刚才我没有讲啊，奉养这个字很有意思，那个 King James 那个版本把它翻译成滋润啊，滋润他们。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灾荒的时候，他们吃的不仅仅是吃饱味，他们吃的是很丰富的，他们滋润嘛，就是他们吃的是很丰富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不是约瑟在走后门哈，不是约瑟以权假公济私哈，不是这样似的，而是法老的命令哎，这是法老的命令。但是你看看第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埃及人呢和迦南地的人，他们怎么样呢？都饿昏了。饿昏了，这个对比太鲜明了。一边以色列人被滋润，哇，饥荒之年被滋润滋润，可是后边呢，当地人和迦南人都饿昏了啊。那这个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其实很清楚嘛，就是因为啊，我们看啊，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神。埃及人、迦南人，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是偶像，信那些假神啊。所以你看，信的，你信的是什么？那个决定我们今天的人生的，决定着我们将来。将来的， 所以我们从十二节十三节你这个对比你就看见了。那下边我们就来看十四到二十三节，十四到二十三节哈，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约瑟是遵着法老的命用粮食来奉养雅各，但对待埃及人呢和迦南地的人呢，他不是奉养，而是呢要他们付出代价才能得粮食，不是不给他们粮食，而是他们要付出代价才得粮食的啊。首先我们看见，首先第十四节说他们是用银子来买，用银子，你要得粮嘛，你就得用银子买，这也是很公平的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约瑟收据了所有的哈、所有的银子嘞，他不是把这些银子带到自己的腰包里边，而是放在哪里边呢？都是给了法老的宫里边，这是第十四节，带到法老的宫里啊。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的，你看见约瑟是一个啊很清官的啊，因为这里说就把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他是一个清官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所以在这方面能够得胜啊，真是只有属神的人。你看中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如果真看中银子，那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呀？啊，但是我们属神的人也是，今天我们看中的不是这些，约瑟看中的不是这些，约瑟把这些银子都带到法老的宫里。那十五到十七节呢？你看见那些人银子用完了怎么办呢？花尽了，他们还要吃饭，还要活命，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用牲畜来换粮食啊，这是十五到十七节哈。牲畜换粮食是谁的主意呀、啊？是谁的主意呢？我们看见第十六节说约瑟的主意。约瑟说，你们越是人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啊、感谢主啊！啊，这些牲畜啊，就是啊，包括牛羊鱼马这些东西哈 啊，所以牲畜、啊、换粮食。那最后呢，他们这个约瑟把这些牲畜不是说来给自己，而是给谁呢？都是给啊，得到这些牲畜都给法老的，都归给法老的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十八到二十节，说那个牲畜也都换粮食了。那个、特别十七节我们注意一下啊，十七节这里边有个一切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啊，他说连这些埃及人所有的牲畜都换粮食了。然后十八到二十节开始用地啊，用地来换粮食。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我们特别注意这些字哈，所有的前面是一切的啊，所以啊，所有的地啊，十八到二十节所有的地都换粮食，都归啊，都归了法老，成了法老的产业啊。所以在这上我们就不下太多功夫哈。但是从这里边你看，银子都换粮食了，然后这些牲畜，然后土地，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埃及的百姓怎么样啊？一无所有了，他们成了法老的奴隶哎，因为说把后边说我那个我们的人都啊和地都啊卖给了法老，都给了法老。所以你从这里边看到的是埃及人一无所有了，他们成了法老的奴隶哎。这不是约瑟用诡计来这样带他们，而是他们心甘乐意的，他们为了活命啊。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背的一首诗哈，那个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现在用在埃及人的身上呢，啊，就是你就可以改为是自由诚可贵，啊，如何如何，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他把自由都抛弃了，什么都抛弃了，为了生命的缘故，只要活命，什么都不重要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法老拥有了一切啊，他的王权呢，法老的权力更稳固了。那我们在这就不多花时间啊，我们还看到的是，在饥荒之年，埃及人不再有产业了，他们不再有产业了，但是呢，还要回到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产业。他们得到了产业，一个是没失去了产业，一个是得到了产业啊！感谢主哈。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21到26节，那21到26节呢？21节说啊，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你就看这边到那边，那都各归各城。那我们就从这里边呢，就看见埃及人都成了法老的奴隶哈。那第22节呢，告诉我们祭司不是的，祭司不是法老的奴隶，因为他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有自己的地，他们是受长奉的啊，他们是侍奉假神的嘛。啊，所以他们才和那些埃及人是分开的啊。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见真正的自由人呢，只有是以色列人。那些祭司表面上是自由，实际上不是自由，他们是敬拜假神的嘛，假神的祭司哪有自由？他们灵里边是没有自由的，是黑暗的。但是以色列人是真正的自由的人呢。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在他们那个山地是自由的啊，他们在灵里边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那个是真的自由啊。那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看23到26节，这个约瑟呀啊，就是给百姓，给埃及的百姓。定了是税率啊，因为23到26节这里边啊，就是我们把这个23节读一下。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了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啊。”这也是啊，这是约瑟也很有智慧、有聪明。约瑟给他们种子，让他们种地。那种地以后所得的1/5，就是20%，要归给法老。那你知道这个20%啊，就是交税嘛，就是税率嘛。啊，我还查一下加拿大的税率，我看看谁的税率高。原来加拿大的税率比他们还高哎。
当然高的太多了。
哦，
当然。嗯。
我快吓得一跳。不是埃及人比我们还好、啊、
你福利国家嘛，你当然税率高了。
啊，是啊，
埃及交了税你还没福利呢。
啊，没福利这个、啊、他们没福利，对啊，所以他们的税率呢是20%的。所以这些百姓呢，对这个20%的税率没有任何的怨言，反倒呢，你看见经文里边，他们向约瑟是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哈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看经文里边，我就不读了，这25节看一下，你救了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看来他们这样对约瑟真的是很啊，这样很感激呀、啊。然后他们也是心甘乐意的做法老的仆人。那个仆人其实就是做法老的奴隶嘛，这是他们心甘乐意的哈。那他们说，其实是他们是感激约瑟啊，救了他们，救他们在饥荒中能够活命，其实就是在承认约瑟是他们的救主啊。但是在这里边，我就想到，实际上约瑟呢是啊是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想到几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瑟来预表耶稣哈。你看见约瑟，因为我们读完那么多经文了嘛，你看见约瑟他有很完美的人性的，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约瑟有什么，对不对呀？没有记载约瑟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好像他是有一个完美的人性。当然你知道他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他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这一方面真的是预表耶稣哈。那约瑟也是蒙父亲宠爱的儿子，蒙父亲喜爱的，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主耶稣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两次来说到的。那约瑟被卖，约瑟这个爱子被卖，那主耶稣也是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那约瑟高升，一日之间约瑟被高升为宰相了。那主耶稣啊，也是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啊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哈啊。所以感谢神，那约瑟是用粮食来救人脱离饥荒，让他们活命。今天主耶稣啊，就拯救我们，是用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啊。因着耶稣，今天我们真是得以脱离死亡的权势啊。我只是简单的来讲一下主约瑟呀，他是预表耶稣哈。那我们再来看27节，我对不起啊，
稍微啊，我稍微打断一点点哈。刚才我们从13节到26节这一大段，是写约瑟在埃及这个饥荒中怎么样来处理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埃及人，然后这个外邦来的这个约瑟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你是很满意这个宰相的，还有别的想法啊？这一段非常不好讲。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因为你属神，所以呢，在大灾荒中你就活得好。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因为你属神，你反而会遭难。比如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吧？比如在这个希伯来书那个背景啊，所以呢，还有呢，也这里边也不是表扬约瑟清廉不贪，这个背后的带出来的那个启示。真的是一个不太好，不太容易，这个不是这个道理不容易讲，是大家不专业啊，大家可能会不容易接受。我在这里呢不展开来分享这些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浅的，我们就说啊，这个这样呢，就是因为属神，那样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神的这个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就你看就到这样一个这个悲惨的境地哈，等等等等。这段内容它背后的道理也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接纳的，在我们里边一定会有抵触，但是我希望大家有时间还会去读去想啊，以至于呢，我们真的看到神的话说，我们可以阿们啊。这一段内容其实 挺深的啊。好，时间还交给宋牧师吧。
好好啊，就请大家再继续下功夫哈，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太深入的去讲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27节啊，二十七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啊，生育甚多啊。其实在这里边啊，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故意的去对比埃及人，但是你读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个对比，前面就是那样说的。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能和神去论理哈，我们不能用世上的标准和神去理论，你不公平，我们没办法去那样做的哈。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怎么敢和造物主去对比，去犟嘴呢？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看到的是啊，你就看见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二十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住在埃及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啊，生育甚多，知道产业我们前面讲了，而且这里边说生育甚多啊，生育甚多，这个甚多那就不是一般的多啊，你知道吗？这个你去查这个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多哈。那饥荒之年能够生育甚多，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那怎么可能呢？那在饥荒之年生育有可能是负增长的，对不对啊？零增长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他们是生育甚多。那这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啊。也许我们可能里边觉得有很多我们的想法，但是没关系啊，那神啊就这样似的，事实就这样似的。也许就在这几年大灾难之中，你知道让以色列人他们生育甚多，为了将来他们，你知道将来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人口达到这个400年达到了200多万的，从70人下埃及到成为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啊，成为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啊。我们看见这里都有神的带领啊，都有神的引导，所以感谢主哈、啊。总之，我们再往下边来看第28节啊，28节说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那前面呢？我们讲过雅各最后的17年是在埃及度过的，这17年呢，我们可以说是蒙神纪念的。从为法老祝福，他见到法老来到埃及，见到法老为法老两次祝福，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生命最后一刻在做什么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这样一个雅各这样的光景哈。啊，再看29节啊，29节，以色列死期里进来，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绳子带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那29节，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死期里进来。我就想，他怎么知道他的死期临近了呢？他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祖辈都很长寿的，刚才我们说到爷爷175岁，父亲180岁，他现在才147岁呀，怎么死期就临？他怎么就知道呢？这我想大家会有一些问题，我就不太再下功夫了。我相信呢是有神的感动的。你想一想，摩西亚伦死的时候，神说你的死期到了啊，神让亚伦上山上去，神让摩西上山上去，那是神告诉他们的。那我们相信，我自己相信的，那雅各也是这样，是的，因为雅各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自己知道他的死期要近了，死期要临近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都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看见雅各离世以前他做了三件事情啊，我们以后都会讲的哈。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要讲的是他为自己的安葬啊的事情做安排的啊。那以后48章呢，他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并把他们归在自己的名下。那49章呢，他就给他的12个儿子们祝福。这是很知道自己死期到了以后，他自己做的三件事啊。那29，我们讲29到31节，就最后这三节经文，你看见雅各是在安排自己安葬的事。那有一件事啊，我们看看啊，29节啊，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也就是说他今天向约瑟来交代他安葬的事。为什么他向约瑟来交代呢？难道是约瑟因为他有地位，因为他有能力，是因为这个吗？
约瑟是他最爱的儿子是吧，一直都是，是他爱惜拉结所生的。
好，
约瑟是他最信任的。
啊，是。好，谢谢大家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因为约瑟呀，流便已经因为他上了他父亲的床，他所以他失去了他长子的这个地位哈。但是呢，谁得到这个双倍产业的祝福了？我们知道是约瑟，约瑟得到了这个双倍的产业的祝福哈。那所以今天雅各他是向约瑟来交代他以后的事，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就看见雅各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他让约瑟来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在以前什么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以前是在亚伯拉罕，他给娶妻给他的给约瑟啊，不给他的儿子娶儿媳妇的时候吧，啊。
哦，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哈，谢谢小明姊妹。因为以前在前面的经文，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把腿放在自己大腿底下，要起誓不要娶迦南的女子，而是要娶他本族的女子为妻哈。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了，也不需要我多讲，这是起的是毒誓哈，起的是一个毒誓，哎，好像你不这样做就断子绝孙的，好像是这样事情啊，起了一个毒誓啊。因为为什么要娶毒誓啊？因为威以撒娶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啊，这个重要到可能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是重要的，关系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多么重要。那今天对雅各来说呢，雅各让约瑟起这个事，同样的，雅各知道他将来葬在何处，对他自己来说，那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好像就像生死那样的重要。所以今天他让约瑟，你要起毒誓的啊，要起这样的起誓哈。那约瑟，雅各让约瑟起誓，那他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不要葬在埃及，不要葬在埃及。你说埃及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在这边又有产业，又有什么什么啊，约瑟又有地位，为什么不葬在埃及呢？在埃及埃葬多么风光呢？啊，但那都是世人的看法。但是雅各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成熟的人，他看重的不是世界，他看重的要活在神的里边，他看重的是神自己。感谢主啊， 所以他让约瑟要把自己葬在他先祖所葬的地方。他先祖所葬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以上，他们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吧？他葬在什么地方呢？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就在希伯伦嘛。我们那前年我们去以色列，就想去希伯伦，结果没办法，半路我们就回来，因为那边发生了动乱，所以去不了了，很遗憾的啊。那就是在那麦比拉田间的洞那里边，这个详情记载在创世纪23章吧，23章啊，那段经文哈，说亚伯拉罕他用400舍克勒从那个赫人以弗伦手里买下了那个那块地，那个洞啊，要安葬以撒。你知道400舍克勒好大一笔钱的，你知道那个这个人敲了亚伯拉罕主干的，好大一笔钱，好像他很慷慨，但实际上那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亚伯拉罕他知道，但是他愿意你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下这个洞为坟地，那为什么呢？这个我想过去我们查经我们都查到了，因为亚伯拉罕要让自己的尸骨留在迦南地啊，留在迦南地做神应许的见证，做神应许的见证呢，要等候那个400年以后神的应许成就。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有应许，第15章那里边记载的说，40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到此地。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那里边记载，我们主日学讲过希伯来书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亚伯拉罕，这是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有这样的相信的，有这样的信心。所以雅各呢，今天他也要葬在麦比拉洞，因为他也是信心里边，他在欢喜迎接神所应许的将来要成就。王云姊妹也问一个问题，雅各那么爱他的拉结，爱他的拉结，我们都知道爱到什么地步了，但是按道理死了以后应该和你心爱的人站在一起，但是雅各没有，雅各没有选择和他心爱的拉结同葬，而是选择要葬在先祖所葬的地方。对弟兄姊妹，大家一定会有很多在这里分享的啊，但是实在是太晚了，就大家就分享就在群里边分享吧。因为雅各现在他知道了，他的生命成熟了，一个成熟的生命会放下世上一切你我们所这曾经所爱的东西，而是知道你最重要的，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你最重要的是神。那雅各现在他单单的是仰望神，他相信神的应许。他是在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啊！他相信呢，他自己，他不仅仅相信，他知道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继承人呢。感谢主哈！所以约瑟呢，果然照着雅各所期待的，把他安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那就是创世纪第50章我们会讲。第50章1到14节，你看见约瑟起誓以后，雅各做什么呢？起誓以后啊，你看见雅各第31节，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啊，这个名这个说名字不用雅各，用以色列。以色列我们都知道是与神摔跤的人哈。这个以色列是神给他的名字，以色列呢就在床头上，这个括号里边说扶着杖头来敬拜神，他开始敬拜神了，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其实原文翻译为床头或者是杖都可以的。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边用的是杖，说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其实指如果说雅各以色列就开始敬拜神不可以吗？为什么特别加上这几个字，说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扶着杖头，这是圣灵感动作者记下了雅各他敬拜神的这种姿势啊，这种姿势，这个姿势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的。所以说圣经特别的说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从他敬拜神的姿势里边，你看见的是他那个对神的何等的敬畏，何等的敬畏感恩。那这个人呢，他要死了，他可能没有体力，原来在床上敬拜神，床头敬拜神，那现在不知道，说明他没有体力站着来敬拜一生带领他的神，他没有体力了。但是呢，他虽然没有体力，他要用那个杖，那个杖呢可能是多年来让他走路时候支撑拐棍一样哈，这样用的啊。那个拐棍原来支撑着让他在地上走路，但是现在呢，这个杖是来成为他的帮助，让他可以站起来来去啊敬拜神。所以感谢神，我相信他不愿意在那躺着去敬拜神，他一定要在神面前站着来付上这样的代价，来带领一生，来带领他这位神。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在去想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啊。其实我今天多盼望我们基督徒都能像雅各一样，你愿意付出代价的，你不顾一切的啊来敬拜爱我们的主，而不是说有一点点困难，有一点点不方便就退缩了，就退缩了哈。但是雅各不是，他在那样年老的时候，他要死了，死期临近了，但是他是扶着杖头。我相信神特别喜悦他这个姿势，所以圣经特别的记载。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所以感谢主哈。其实这段经文就像言行姊妹讲，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啊。但是我们时间短，就只能好像草草的过去了，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啊。盼望弟兄姊妹啊，神的话有个特点，反复咀嚼，你越咀嚼，那个滋味呀、啊。你就越去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太丰富太美好，以至于你不得不敬拜赞美感谢神。我想我就分享到这儿了。
嗯，谢谢宋牧师啊。这段内容花的时间蛮长的哈，现在已经十点了，大家也该休息了，明天还要继续的来在教会里我们赞美神。我们盼望大家记得雅各最后的时光，在他年老力衰的时候，他要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来赞美神。我们要学习这个这样一个从心里爱神、赞美神啊、敬拜神啊这样一种，这是这个基督徒生命中啊最美的、最宝贵的，也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要把这一点写在这个经文上，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赞美敬拜神是何等的悦纳啊！愿我们的赞美敬拜也蒙神悦纳。今天太晚了，所以我们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继续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孙牧师也挺辛苦哈，请何同弟兄吧，何同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主，那孙牧师能够带领我们今天能够47章的创世纪47章的经文，主要真的真的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的来在你的话里面休息，让我们能够也能够来参加有精力参加主日，主要来敬拜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的充满。
那个何同，你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们都没听见阿们。好吧，
没有，因为刚刚我开了两个话筒会有回音，有一个被我关掉
了。没不要紧不要紧 ，OK 今天到这里吧，
谢谢
姐妹，
拜拜，
拜拜，
好的。